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谋求理论班早自习的第十一周，我是主持人喵老师。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感恩节快乐啊！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在过去两年对理论班节目组和早自习栏目的大力支持和喜爱。希望大家如果对我们有什么建议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也一定会更加努力把节目做得更好。那么本周呢，本来要给大家带来三场夜赛的啊，但是感恩节这个夜赛钢鸭大战啊，乌鸦和钢人的比赛，因为乌鸦最终新冠大爆发而推迟到了下周二晚上，所以本周只有两场夜赛。但是啊，本次节目减量不减质啊，两场比赛都是相当相当精彩的强强对抗，分别是周日夜赛突袭者对阵酋长，以及周一夜赛海盗对阵公羊的两场比赛。我们先来聊一聊周日的这场美西的内战啊。本赛季早些时候，突袭者在箭头球场送给酋长赛季目前为止的唯一一败，那么本场比赛是一失赌成，突袭者又是将酋长逼入了绝境。不过小马哥们 Holmes 最后一分半钟顶住压力完成逆转，酋长35-31复仇对手，将战绩提升到了9-1。那么酋长呢，现在是以9-1排在美联的第二，仅次于实战全胜的钢人。但是啊，众多的实力排行榜却把酋长排在第一位，力压钢人。那么酋长的统治力是可见一斑，酋长的进攻组可以说是近些年来表现最好、实力最强的一支进攻组。那么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四分卫 Patrick Mahomes 啊，又到了妙老师花式吹 Mahomes 的时间。本场比赛 Mahomes 的表现只能说啊还可以啊，他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在红区扔出了一记非常不 Mahomes 式的一个超截，但是他全场拿下了348码两个大阵，并且剩一分半钟的时候最后一个 drive 6传5中拿下全部的75码，而且还给突袭者留了30秒啊。那么 Mahomes 现在的比赛打的是更加的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可以说很难在常规时间看见 Mahomes 真的发力在打。他从两年前的一个孤胆英雄式的一个比赛风格，变成了这个赛季比赛管理者的一个风格。那么可以说 Andy Reid 也在不断的想办法让他打得更舒服，而在最后时刻需要追分的时候再让 Mahomes 发出全力，而当 Mahomes 发出全力的时候，比赛基本上就结束了。那么最后一个 drive 酋长打的是几乎顺风顺水，最后剩一分半钟，他们只用了一分钟就拿到了大阵。可以说酋长的进攻是联盟最有爆发力的，短短几个 play 就可以拿下大阵，要想在防守端限制他们实在是难上加难。 Mahomes 的这个赛季仍然保持着一个 MVP 级别的表现，在打了6场比赛以上的四分卫里面，他的场均传球码数啊高居联盟第一，拿到27个大阵，排名联盟第三，已经超越了自己去年26个传球大阵的表现，而且他仅仅传出了2次超级，排在联盟最少。他的传球命中率也已经创下了职业生涯的新高。可以说 Mahomes 今年打的是毫不吃力，反而更加的高效。酋长的进攻组也比去年表现的还要出色，场均得分排在联盟第一，场均推进码数排在联盟第二，而且数据均比去年是有所提高。那么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酋长今年的路面进攻是有所提升的，从去年联盟的一个倒数的水准提升到了本赛季联盟中游的水平，更不乏像打比尔这样轰出245码的一个表现。那么本场比赛酋长路面推进27次，108码均码 4.0， 对酋长来说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不错的表现。今年的首轮秀跑位啊 Clyde Edwards-Helaire 14次冲球拿下了69码两个大阵。当酋长今年选中他的时候，很多球迷表示啊非常不理解，应该补一些啊线位啊二线啊之类的一个位置，但是11周过后 CEH 让大家看到了他是绝对的物有所值，并且酋长今年还签下了被喷气机裁掉的啊前王牌跑位 Le'Veon Bell，更加增强了球队进攻的一个多样性。那么 Le'Veon Bell 加盟了4周，还没有太多的表现，更多的是担任 Edwards-Helaire 的替补，但是他本场比赛也拿下了自己在酋长的第一个大阵。随着他更多的融入战术体系， Le'Veon Bell 很可能成为酋长季后赛中的一个奇兵。今天酋长的接球组也是仍然威力十足，随着49人近端锋 George Kittle 的一个伤退， Travis Kelce 成为了毫无争议的本赛季联盟第一近端锋。本场比赛他有8次接球拿下全场最高的127码，包括最后时刻的一个22码接球大阵，帮助酋长逆转。头号外接手 Tyreek Hill 11次接球102码，同样拿到了一个大阵。那么如果赛季末外接手 Sammy Watkins 能够回归，酋长的接球阵容将会变得更为强大。在去年的季后赛和超级碗之中， Tyreek Hill 被钉死，正是 Sammy Watkins 站出来一次次的关键接球才让酋长顺利捧杯。那么酋长的这支进攻组啊，无论是四分卫跑位还是外接手，都是联盟的一个顶级 级配置，他们的战术体系和默契度也让他们坐稳联盟第一进攻组。这个赛季他们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进攻组可以击败任何一支防守组。那么有的球迷要问了啊，酋长这么强有可能击败他们吗？这个是绝对有的。突袭者的两场比赛其实也为我们构建了一些击败酋长的蓝图，所以在此喵老师要推出如何击败宇宙队的第二季啊，叫做如何击败酋长。首先在进攻组上，我们知道酋长的进攻组是非常难以被限制啊，尤其是他们的传球进攻，而且他们的爆发力极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追回比分。所以针对酋长进攻组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上场。球队在面对酋长的时候，进攻端要大打路面进攻啊，或者是像这个突袭者一样打西海岸进攻，控制时间，打好三档成功率，将 Mahomes 和他的进攻组按在板凳上。酋长今年的红区的防守是联盟最差，有 75% 的几率放出大阵。那么如果能够连续打出长 drive 并达阵的话，酋长的防守将会变得相当吃力。而且酋长这支球队向来开局比较慢热，所以一定要抢开局，在开局的时候早早领先，逼迫酋长放弃路面，靠传球追分。这样不单酋长的控球时间减少，而且容易造成他们的失误。啊 ，Mahomes 今年的两个超级都是扔给了突袭者的球员，这两场比赛突袭者都让酋长打得极其难受。总而言之，大量的路面进攻，控制球权，保证三档和红区的效率，在酋长追分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进攻节奏和效率，最好能够迫使酋长自己犯错，这就是战胜酋长的必须。但是这想要做到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啊！酋长这支球队基本不能靠防守取胜啊，只能靠拿到胡同看谁得分高。而酋长的防守组相对而言是偏弱的，尤其是在防跑方面，酋长的线位群并不出色，这让对手在路面和短码数接球推进有着一定的优势。那么本场比赛对于善于 check down 的 Derek Carr， 酋长的防守组可以说是相当难受，总是被 check down 的球员持球推进拿下首攻。而酋长呢，又是一支偏爱突袭的球队，他们突袭的档数达到了 36%， 排在联盟的第六高。如果能在酋长突袭的时候选择外侧深远打击的外接手单挑，可以说也是有一定的机会。在今年突袭者战胜酋长的那场比赛中，包括 Rux Aguilar 和 Renfro 都拿下了大码数。本场比赛突袭者也有不少单挑机会，造成了对手传球防守的一个犯规。酋长并不是不能战胜的，但是要想战胜他们，除了需要动一些脑筋，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些运气。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有实力做到以上几点从而战胜酋长的，可能只有第十五周的胜出。但是前提是四分卫 Drew Brees 要回归，不然酋长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要保持不败。今天遗憾失利的突袭者其实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啊！他们差一分半钟就能双杀酋长。突袭者可以说是今年最令人感到惊喜的球队之一，那么大部分功劳其实要归功于 Derek Carr， 他本赛季的表现真的可以称上是如日中天。他的传球命中率和四分卫评分都排在联盟第六，仅仅送出三次超截排在联盟第二少。如果不是本场比赛最后时刻那一个绝望的传球被超截，那么他的失误将和 Mahomes 一样排在联盟最少。本场比赛的 Derek Carr 传球命中率相当高，达到了 74%， 而且传丢的几个球大部分是扔出界外以及是外接手吊球。突袭者的西海岸进攻其实也是相当适合 Derek Carr 这样中短距离传球命中率极高的球员。突袭者和酋长一样啊，使用大量的开球前移动，而且一定会有一个球员拉出来跑一个 flat 路线作为 check down 的目标。本场比赛突袭者的进攻大量使用这种 check down 然后接球推进的战术，取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效果。在路面进攻打不开局面，跑位 Josh Jacobs 只有55码，均码只有 3.2， 那么全队的路面推进也只有89码的情况下，突袭者仍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进攻数据。 Derek Carr 一共传球给了11名球员，其中金端锋 Darren Waller 和外接手 Nelson Aguilar 都拿下了88码一个打阵的数据。而且突袭者的进攻前线表现的相当不错，全场没有放出一次擒杀，酋长的施压也都被 Derek Carr 快速的出手而轻松化解。突袭者今年场均得分达到了 28.6 分，排在联盟第八，比他们去年场均都多拿下9分之多。他们的三档成功率排在联盟最高啊， 51.6， 比去年也是提高了8%。可以说 John Gruden 和 Derek Carr 的一个进攻体系是这支球队本赛季成功的一个秘诀。但是突袭者进攻存在的一个问题，就一个就是球队关键时刻没有一个靠谱的大外接， Nelson Aguilar 和 Hunter Renfro 都不能作为一个头号外接手存在，而 新秀 Henry Ruggs 迟迟没有找到 NFL 的节奏，相对靠谱的是近端锋 Darren Waller， 但是关键时候他的个人能力也并不是顶级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 Derek Carr 酷爱 check down 的一个习惯容易被针对，那么第三周输给爱国者的时候， Bill Belichick 甚至丧心病狂的试图双人包夹 Derek Carr check down 的目标，那么突袭者那场比赛也只拿到了20分，是本赛季的第二低。突袭者其实更大的问题出在他们的防守组，突袭者冲传的效率实在是太低，本场比赛一次擒杀也没有拿到，他们场均只能拿到 1.1 个擒杀，仅仅好于美洲虎排在联盟倒数第二。今年补进的几名球员也并没有为球队带来多大的提升，高薪加盟来的 Malik Collins 和 Corey Littleton 表现完全就是灾难的级别，那么冲传上的不利带来的是二线被持续打击，突袭者的二线场均要放出 273.6 码，是联盟第五差。今年首轮秀脚位 Damon Arnett 伤愈复出以后表现是相当的差，本场比赛多次防守被单吃以及送出 PI， 在季后赛球队的水准之中，突袭者的防守组无疑是最差的，那么这也为他们季后赛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突袭者接下来的赛程并不是非常难，接下来他们要打猎鹰和喷气机，对他们来说应该比较简单，而之后对于外卡对手小马和海豚则是重中之重，而两场同区对决闪电和野马他们则需要全力争胜，那么突袭者最后很有可能以十胜拿到一个外卡的席位，而他们本赛季的表现也绝对值得一张季后赛的门票。我们再来聊一下周一的这场强强对话啊，这个洛杉矶公羊客场挑战坦帕湾海盗，那么这场比赛也是鏖战到了最后两分钟，布雷迪的一个超级让球队失去了扳平比分的希望，最后主场24-27败北。这场比赛相信让很多海盗球迷是非常失望啊，尤其是布雷迪球迷。那么这场比赛不能再怪罪球队的纪律性啊，球队本场比赛只有两个犯规，也不能怪罪球队的外接手啊，其实这场比赛所有的责任都在布雷迪身上。本场比赛他48传只有26中，在拿下216码两个达阵的同时，也送出了两次荒腔走板的超节，一次传得过小，一次传得过大啊。那么布雷迪是不是真的老了？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从去年就在肯定这个答案。他开始会做一些错误的判断以及莫名其妙的传球失误，他的传球命中率也在不断的降低，他中短传的命中率也在下降。那么赛季前我们质疑过布雷迪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应主帅 Bruce Arians 的一个长传战术，11周过后我们发现啊，显然不能，他的手臂力量和精准度已经不足以完成 Arians 的一个长传标准。赛季前7周他的长传命中率 35.9% 已经是联盟一个后半段的水平，而最近4场比赛中他19次尝试长传无一命中，他的命中率是零，并且啊扔出了三个超节。那么本赛季在超过20码的传球中，他的命中率是31%，比去年在爱国者还要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且去年他的长传拿到了7个达阵，送出3次超节，而今年的数据仅仅是3达阵3超节。那么布雷迪的表现显然是令人失望的。在公羊最后两分半啊，保守性的选择踢一个任意球领先三分的时候 ，Sean McVay 一定是认为他们的防守组可以战胜布雷迪，而在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啊，这就是布雷迪时间啊，这就是布雷迪能够带队逆转的时间。而43岁的他，本场比赛却扔出了一个超节，直接葬送了球队的比赛。布雷迪在海盗的确有了更多的帮手，那么本场比赛外接手 Chris Godwin 和 Mike Evans 都各自拿下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达阵，而新加盟的 Antonio Brown 也以8次接球57码领衔全队，体现出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布雷迪的达阵数也已经比去年在爱国者要更多。但是布雷迪已经扔出了9次超节，排在联盟第五多，超过了去年在爱国者的8次。布雷迪本赛季有过10月份的一个高光表现啊，也有11月份的低谷。他能刷出300多码，带领球队拿下40多分的高分，带队胜利，也能和球队一起迷失在对方的防守之中。那么对于海盗来说，布雷迪不稳定表现就是进攻组最大的定时炸弹。布雷迪能够兑现这支历史级豪华进攻组的上限，也同时能够拉低这支球队的下限。不知道Bruce Arians 会不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对海盗的进攻战术进行一些改变啊，来减少他非常喜欢的长传进攻，多打一些布雷迪喜欢的中短传推进。那么如果继续进行如此多的长传尝试，对于海盗来说一定是弊大于利的。 海盗进攻组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他们的路面进攻啊。赛季中期海盗一度让我们以为已经做到了传跑平衡，但是最近三场比赛海盗有两场是毫无路面进攻。本场比赛全队18次冲球只有42码，均码只有 2.3， 那么路面上的不稳定也是影响海盗进攻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毕竟依靠布雷迪不稳定的长传，海盗总是打三档长码数一定是非常吃力的。那么海盗的防守组还是他们的基本盘，他们的路面防守仍然排在联盟第一。本场比赛他们将以路面为基础的公羊防的路面只有37码，均码只有 1.9， 但是他们的二线防守还是有不小的漏洞，本场比赛被对手屡屡拿下大码数。海盗年轻的二线防守啊，他们的二线天赋很高，能够经常制造对手失误，破坏关键传球。那么本场比赛他们也是拿下了两次超截，但是他们的一个不稳定性也是令海盗非常的头疼。那么总而言之，这支海盗在进攻和防守都存在着相当大的起伏，他们的上限是足够高的，他们打得好的时候甚至是一个超级碗争夺者的水平，但是当他们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们仅仅是一支季后赛的边缘球队。好在海盗剩下的五场比赛都不难啊，下一场打酋长将会是一场硬仗，但是在第三周他们 bye week 之后，他们面对的四支球队都是 50% 胜率以下，这让他们冲击季后赛的机会变得相当的大。那么海盗毫无疑问是一支季后赛球队，但是他们离分区冠军的位置已经是越来越远，他们的目标将是拿到第一张外卡去打国东冠军，那么拿到10胜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大问题。公羊今天可以说是拿下了一场相当相当重要的胜利，这不单让他们超越了国西同名海鹰，而且在外卡的争夺中取得了对海盗的 tiebreaker。 比赛结束之后啊，有的球迷朋友点名啊要我评论 Jared Goff 啊，那么其实 Jared Goff 是和布雷迪一样不够稳定的一名四分卫。 Goff 开场打的是相当出色，尤其是上半场25传21中，拿下212码和两个大阵，没有超截，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半场表演。但是在下半场啊， Goff 送出了两记超截，那么公羊在最后6波进攻之中只得到了3分。 Sean McVay 在比赛最后关头选择保守性的踢一个任意球，我觉得多少要和 Goff 下半场的糟糕的状态有关。那么 Jared Goff 是一位非常吃体系的一个四分卫，公羊非常依赖路面进攻和 play action 的一个结合，那么当球队打的时候， Goff 也是在体系里面如鱼得水，但是一旦路面进攻打不开局面，进攻前线保护不利，或者是当球队落后需要追分的时候， Goff 就不那么好用了。那么说到底，他和我经常黑的这个 Jimmy Garoppolo 是一个类型的球员，偶尔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非常吃体系，非常吃传球保护，但是在落后追分的时候难堪大用。但是目前 Goff 肯定是最适合公羊的一个四分卫，比起让他变成 Mahomes 或者是 Aaron Rodgers 那种孤胆英雄，不如去提升球队的一个路面效率，提升球队一个传球保护，这样才能把 Goff 的实力最大化。本场比赛公羊的路面进攻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啊，面对海盗的联盟第一路面防守，公羊的路面仅仅得到可怜的37码，均码连2码都不到。那么这个时候两名外接手站了出来， Cooper Kupp 和 Robert Woods 可以说是联盟最被低估的外接手组合。本场比赛他们分别拿下14以上的接球和100码以上，不断的打击海盗的二线。 Cooper Kupp 拿到了11次接球145码，而 Robert Woods 拿下12次接球130码和一个打阵。那么这两名外接手路线跑动和接球后推进的能力极强，让海盗的二线是相当头疼。除此之外，公羊的进攻前线表现的也是非常出色，面对联盟最强之一的海盗冲传组，很好的顶住了对方的压力，没有放出擒杀。公羊今年最大的提升就是他们的进攻前线啊，今年仅仅放出了13次擒杀，大大的降低了 Jared Goff 压力之下不会打球的一个风险。那么今年公羊的进攻也是比去年有了不小的提高，路面进攻回暖，传球保护优秀， Goff 今年的表现也是提高了不少，他的传球命中率、传球码数啊、达阵数、四分位评分均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提高，超节数也是低于去年同期。那么这再一次证明了 Jared Goff 非常需要球队体系的保护。公羊今年他们的场均推进码数也是排在了联盟第5。那么比起进攻组来说，公羊的防守组才是球队的根基。本赛季他们场均失分只有 19.3 分，排在联盟第2，场均丢码只有 291.9 码，联盟最少啊。他们在防跑和防传分别排在联盟的第5和第2。他们的冲传效率联盟第4，三档防守联盟第5。那么在我看来，他们今年就是仅次于钢人的联盟第2防守组啊。那么防守协调员 Brandon Staley 这位和麦克韦年纪差不多的少帅可以说是功不可没。那么公羊在冲传、防跑、防传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弱点。 Aaron Donald 本赛季仍然保持着一个联盟顶级的表现，虽然最近两场比赛啊，他的防守数据全部挂零，但是对手对他疯狂的包夹也给了其他队友冲传的一个机会。脚位 Jalen Ramsey 本赛季更多是来打槽位，那么公羊也是用了非常多的五分位甚至十分位的阵型来加强他们的传球防守。公羊的二线防守他们的 coverage 是极其到位的，很少有放出空当的情况。那么本场比赛也是极大的限制了海盗豪华的外接手群，新秀的安全位 Jordan Fuller 更是两次超截了布雷迪。公羊今年防守组出色的数据看来不仅仅是靠的赛季前期国动的一个赛程红利啊，他们的这个防守基本可以保证他们的季后赛席位，那么他们甚至有机会冲击国西冠军的一个宝座。在战胜海盗之后，他们已经是力压海鹰登上了国西头名，接下来六场比赛他们有四场是分区内战，而和红雀的两场比赛以及第十六周和海鹰的正面碰撞将是他们能否获得国西冠军的一个焦点之战。国西三强现在是两个七胜一个六胜，分区头名的争夺将愈演愈烈。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三支球队同时进入季后赛的希望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在季后赛的首轮我们很有可能看到其中两支球队的直接碰撞。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周呢是因为周四的夜赛将会被推迟，所以我们下周仍然是三场夜赛，分别是周日夜赛国北内战，包装工坐镇蓝宝面对死敌熊队，周一夜赛双鹰之战，海鹰客场挑战老鹰，以及周二夜赛美北内战，钢鸭大战的二番战，失去了 Lamar Jackson 的乌鸦客场迎战目前保持不败的钢人。下期节目更加精彩，不要错过。